Yo, welcome to all my homies. This is Eric.
What's Brian? What's popping, guys?
欢迎来到 with my homies 的第163集。我们这一集呢，前面先来再念一个 donate， 就是我们的老朋友 Young， 他说应该是听了我们161集在讲 MVP 的事情，他说支持 Jokic MVP 四连霸，我觉得今年真的蛮有可能的，或者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一个人，说你有这个机会来竞争一下，
就是上次提过的那另外一个人不是吗？
除了这个人之外，我现在还有一个人可以来提吧。
What？
好，那我们等一下再讲。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Young，请你私讯我们一下，我们有事找你。
不是不好的事情，
对对对
但不知道用什么别的方式说。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麻烦你麻烦你，好不好？我们的donate在资讯栏，如果你也想被我们找的话，请来donate。
OK，
前面有想要讲什么吗？
就前一阵子看了那部电影啊，《周楚除三害》。
哦哦哦哦，
只是想说推荐给大家一下，如果还没有看过的人 ，God damn， 真的超好看。
你就跟风仔啊。Netflix 上才看啊，干嘛不去电影院支持一下？
不是，他上电影院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啊。然后结果我回家跟我妈分享，我说：“哦，欸妈，那个《周楚除三害》超好看。”她说：“啊，你现在才看哦？”然后我说：“什么？你已经看过了？”她说：“我去电影院，我朋友包场看首映会。”
啊，真的假的？
三小，
怎么跟
我三小啊？你都没跟我讲。然后他说：“我就去跟朋友看那个首映会啊，蛮可怕的。”这样，
哦，哥，你这么酷哦？
对啊，超屌。我想说，哦 ，OK，OK， 比我还超哎。
哦，吓到，吓到。
对啊，
很猛哎，很猛哎，是蛮好看的，是蛮好看的。
不过最近就是因为他上了 Netflix 之后，他才真的很红啊。对吧？而且你知道他背后其实有一个故事，是他这部电影本来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他票房没有很卖座。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他就把他们的版权卖给中国，
嗯，
你知道他才卖$200,000，结果在中国5亿人民币票房，多可惜！这么卖座的一部台湾电影，结果钱被人家赚走。
然后你还不是在电影院看的？对啊，你看这样讲，你看吧，这个就是一个问题的产生啊，就是因为我是去电影院里面看的，就一上我就去看的，所以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就是他当时候广告打得不够大，
那时候广告很大，欸，这一部是近几年来阮经天出来，就是来大家说是他这个演技的巅峰之作啦。我个人是觉得真的演得很好。但就只是我觉得那个角色适合他这个人去演，就是其实阮经天跟其他的这些台湾的影帝系列来讲好了，他是有一个比较那种稚嫩的感觉，你看他的表情跟他的脸，他其实你感受得出来他有那种赤子之心，跟其他比，就我们讲吴康仁好了，那感觉不一样，所以这个角色适合他，然后他演得很好，那而且那个时候广告打很凶啊，但是就是要问大家为什么不去支持一下国片啊？对吧？
对，我该会好好反省一下，会好好反省一下。
是吧？
对，
就最近真的很多一些很好看的电影，尤其是国片也有，就是《老狐狸》，
嗯，
推荐大家去看。我记得他们的男配角有得奖，这部也是我的片单之一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国片已经慢慢有找到台湾人喜欢看什么东西，然后台湾人那个美感在哪里？要不然以前就是我小时候最红的电影就是。
海角七号，
海角七号，
然后后来就邦嘎，
对啊，
就是要超级 local 题材才会真的很红。但是像《周楚除三害》这个真的，虽然也有 local 的成分，可是我觉得它的题材就蛮国外电影的感觉，
还不错，还不错。其实是推荐大家看，而且现在就上 Netflix。然后他最近还有演另外一部，我记得叫做也在 Netflix 上，叫做《查无此人》，他跟张钧。宁演的应该是也还蛮好看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部他在里面演技真的很猛哎、欸，
很不错啊，很不错、啊，
超会演，
很不错。而且前面的那个打斗的部分，我觉得现在应该可以是可以破梗的，因为相信大家应该都看过了吧，对吧？
我会来推这部电影，应该是因为我觉得应该还有很多人还没看过的。不过不，
照理来讲，
打斗也没什么好破梗的嘛，反正里面有打斗啊，就这样啊，对不对？
但对于我的理解是，如果你有看过，就表示大家应该都要看过了。你是个大众的标准，
嗯，算是吧。对啊，
啊，不是，错了，错了，我觉得是这样。你是个大众直男的标准，
算是，算是。
对啊，
蛮合理的，蛮合理的。
这没有什么任何批评，
所以
这没有好坏，就只是一个
因为
诚实的讲法。
最近在跟我的就是其他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就是哦，我们真的都是在不知道在同一个时间点。哎、欸，你也看了那部，我也看了那部，然后 一问之下，早就上过了。
对啊，
对对对对，
一样的。
Yeah, feel you, I feel you。最后一个，干比特币73,000。
哦，蛮猛。
Holy shit！
很扯哎、欸，
一颗直接顶天呢、欸。
顶天呐、啊！
一颗200多万台币、欸，
那我一颗都没有啊！
我操！
我好像只有0.005颗之类的吧
？OK 了吧？那也 OK 啊，至少你有搭上这个车啊，
一直都有啊，
那就对啦。
但就是大家一直说要 all in 比特币，什么从10,000 U 如何变成100,000 U 这种东西，你看完真的觉得，看好像真的不错、欸。
等下次啊，等下次了，
不用啊，现在还在头上啊。
对啊，
就是现在还可以，哦、我就算算，我不要给任何的、那个，
这里不提供投资建议啊、哦。那个投资有赚的赔，先看就先看公开。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很猛，但是很猛。我那时候可能30,000多的时候就稍微加了，看现在
73,000啊。听身边的人说是十万卖，10万可以卖一趟这样。
但是我是 Solana 派啦，所以哦，就我比特币没有很多 ，Solana 比较多一点。
为什么是 Solana 派？
哦，因为我一开始在玩比特币的时候，我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认识 Solana， 所以我对 Solana 就是稍微比较了解一下它这个链上的东西什么之类的，这样我也买比较多，大概就这样。
OK，
好的，不要乱投资啊，各位。
对对对，币圈一天，人间一年，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好，那这样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的 NBA 环节了，我们就先来一下今天这个独行侠打公牛啊，今天不是破一个记录吗 ？First quarter。独行侠是44分比16分，是历史上第二高的一个在 quarter 的一个比分。
今天这一场真的是第一节比赛就结束，因为我想说，我们今天要聊卢卡最近表现那么火热，想说看一下 Mavs 跟新的双塔有没有什么新气象，这样想说看一下。结果第一节比赛就结束，就没什么好看。可是其实哦，比赛内容是不差的，就是。如果没有看比赛，人会觉得说：“哦，44比16，公牛三小，怎么那么废？”其实没有，公牛大概第一节有6球的三分球都是 in and out，、
oh, okay.
就是要进了，最后一下就弹出来。Assumu 也是 ，Kobe Y 也是 ，DeRozan 也是，超级多球，而且都是大空档，
篮筐没养好。
独行侠的防守真的超烂。
对啊，他们现在联盟第22，我觉得这个现在是阻挡他们最大的一个原因。就他们没有办法在我们所谓 champion contender 的讨论里面有很大的重点，就是防守上。
对，因为就是这个很不平衡嘛。嗯。可是能确定的是，他们的进攻真的是联盟 top tier， top top tier。
对啊，没有错，没有错。
你真的要说跟金块比，跟 Celtics 比，我觉得是真的是可以比的。有 Luka 跟 Kyrie 这两个引擎，真的可以跟他们比。虽然球队的那个模式不同，但是强度进攻强度，我觉得是差不多的。
而且在今天这一场 ，Gelford 有一个很猛的记录，你知道吗？
他从连续27个进球，
连续29投29中，100%命中率，现在是历史第一名。你猜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 DeAndre Jordan，
他是第四名。
就 Lively 啊，
第二名呢、欸？历史第二名 ，Lively 妈第一年哦，就直接进入到这个名单里面，太
不是、啊，这不是连续进球记录吗？
对啊
，Lively 的进球记录绝对有15颗以上。
好，这我不知道，但他不是
哦。Gobert
也没有在前四。
Taco Fall
怎么可能？他球都没得打。
哪提示哪一队？哦，就 O'Neal
没有，现在没有在打了。但是他之前是一个蛮好用的老将。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爵士队的表现，大概差不多4-5号位这样。而他有去过
Klaus Boozer 啊？
没有，不是，
不可能，跳投仔、欸。爵士队的表现 ，Boozer 太前还太后？
太老了
，Boozer 太老。所以再新一点，新一点的爵士，我猜不到哎、欸。
Derek Favors，
真的假的啦？
对啊，连续22球。
你看你这个名字讲出来，这跟 Derek Lively 有什么差别？
没有，他算是有用的球员呐、啊。
Lively 也超有用啊，
不是他在第一年啊，我一说当然，但是对 对，你懂吧？我觉得这个记录蛮猛的、欸，100%命中率、欸，
就是极致吃饼打法、啊。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Gelford 的缺点就是他只会吃饼，他没有一个自己的自主进攻能力，
完全没有啊。可是有些球员他就是这样嘛，你看 Walker Kessler 这种，他就是定位很明确啊。你看 Gobert 也是这样啊，也是拿了，也是进过明星赛、拿过3次最佳防守球员啊。但你有没有发现、这种球员好像都没拿冠军，因为他太没有弹性了，他会让你整个阵容太没有弹性。如果他在你的队上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那你怎么说 Tyson Chandler？ 他其
实好吧，你一讲完我就脑中浮现他的这个。
对啊，但是他当然有很多用处啊，他防守真的很强，然后真的很会，
就是无解 pick and roll， 他有我觉得比较多功能啊。
在防守上面，我觉得在防守上面，而且他是一个聪明的球员。现在很多吃饼型球员呢，他只会吃饼，他不知道怎么去 flexible 的去把球搞进去那个篮筐里面。
应该这样说，就是如果今天一个好的控卫跟 Tyson Chandler 打 pick and roll， 他们两个的 pick and roll 会是 deadly， 就是你一定要守的 pick and roll， 一定要针对性去守的 pick and roll， 不然你就是被灌爆。
对。
可是像可能 Lively， 像 Gafford， 就是你可以稍微守一下，那可能可以挡个几球这样。但是 Chandler 那个强度就是你不守就是挡不住。
对啊，你当时候看他在尼克跟我们苏豪哥
就无解啊，就在三楼灌篮。
对啊，怎么丢怎么灌呢、欸
啊？对啊，
超级夸张的。好，所以在这一场比赛呢，破了两个记录，也不算破了，就是达到了两个记录，
对，
还蛮酷的。而且今天差一点点，卢卡又可以再破记录了，差三分，三十分
大三元，
超级扯的。
要不是他今天打的比较 chill，
他连续八场三十分大三元，我们可以要来讨论一下他是不是 MVP 了吧？
哦，是，今天是要讲他、哦。
对啊，我对不对？这样可以吧。
可是他们现在的战绩就没有到很好啊。
对啊，就是还在这个 play in 的里面。
对啊，西区第八名，我觉得偏硬啊。现在反而是说小偏题，现在反而是说 SGA 越来越有可能拿 MVP。
Let's go，
因为金块差不多稳定进季后赛了。
又要开始放假了，
所以对
他又要开始放假了，
准备开始看赛马了。
哎、欸，那就跟我前几集讲的啊，就是 HA 会拿的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又开始放假、
啊，就是他真的不 care 啊。
对啊，
我不知道跟他有没有关，但是你知道今天还是昨天，反正就这礼拜的新闻，就是说，哦，那个金块队他们某一天会跟灰狼队对到的比赛那一天就。他们就是 focus on 的比赛，他们就不去白宫了，这样，他们就直接 skip。
哦，真的假
的？真
的，
就不去了。然后下面就有一堆留言 meme 就在写，哦，这是什么 most Jokic thing ever 什么之类的。
如果啊，去白宫这件事情是你主力球员决定的话，对于 Jokic 来讲 ，like why？
对啊，
就是
who gives a fuck？ 而且我根本不是美国人，
我和你拜登也不熟啊。
对啊，
以前。最有名的就是，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
是我懂，我懂啊，我觉得
奥巴马那个时候 ，LeBron 去的时候，你感受得到他们
是那个你哦，
没有我的意思说他们感觉可能私底下会有一些 connection 啊，
哦对，
你懂吧？像低位不是有跟奥巴马打过球，就一样的一个概念，
而且也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的主力，像比如说骑士队、勇士队，他们的主力一字排开都是美国人啊，可是现在你 Jokic 也不是。然后 Jamal Murray 也不是美国，
说得好、欸，
他不是美国人吧，
他是加拿大人、啊。
对啊，所以、
Why?
Who gives a shit？
对啊，确实确实。
对啊，就是先把这个西区第三名打爆再说、
啊。好啊，回来。那这样我们提到独行侠嘛，我觉得现在对于他们最重要的点就是防守吧。刚刚我们前面有提到的，欸，但是他们最近有换阵容、欸，就是把
Gafford 放到先发，
对，还有那个 Jones 放到先发，把 Josh Green 跟 Lively。换下来，我觉得其实小牛的这笔交易啊，就是季中这个交易的用处就在这边，就是让他们可以一直在怎么讲变换阵容，找到一个真的最适合可以攻守俱佳的阵容。那如果真的找不到的话，那表示人有问题。那人有问题，那就开始可以在之后做些交易，因为毕竟我觉得今年对于他们来讲，看到前面这么多强的队，我觉得他们这些强的队伍也都是以防守著称的情况下，他们要挤到前面，我觉得真的蛮难的。可能他第一轮如果打到来金块，对不对？就很尴尬、
啊，就直接掰啊，
也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掰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在进攻上面，现在因为卢卡跟凯瑞两个人的搭配，我觉得是真的蛮好的。虽然最近很多人都会说，哦，卢卡又开始进入到一个那种。疯狂自干系列这种持球线，但是我觉得在那个 timing 的时候，是因为球队没有人可以得分了，就是他们可能在落后，或者他们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了，需要真的有人一直在站出来。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卢卡会一直在疯狂持球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整体比赛很顺畅的话，其实是不太会发生这件事情的。而且现在那个谁回来 ，Exum 回来了，我觉得他打控球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他知道我什么时候要配球给卢卡，就他不会因为。 卢卡一个战术跑出来之后，球就给他拨，他会看到一个真的好的时机，好球给你，你再打你想打的。所以在整个 chemistry 下面，我会觉得 maybe 他们可以在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找到一个他们最稳定的先发阵容。嗯，因为你只有进攻，其实打到季后赛真的很硬啊，大家也都看到过之前的篮网。KD 的时候，大家都说：“哎、欸，你看他们真的可以夺冠，但是他们的进攻很好，但是防守很烂什么的。”你看最后其实也不了了之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重点，而且再来是，我前面我说的，他们现在有两个算是 closer 嘛，顶尖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记得，他们在上一季的时候输超多那种 close game，
有啊，
可能输那种一分、两分那种三分，就是很 close,
开季的时候有讲，
对，所以表示他们在 clutch time 的这个时间表现得很差。但在今年他们在 clutch time 的表现。Win percentage 是联盟排名第二，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现在搭配跟他们俩现在可以做的能力呢，只要把防守弄好的吧，应该就可以。他们需要个 Tyson Chandler， 其实你想一想，这概念应该是这样。
但他们现在有的就是两支低配版的 Tyson Chandler 啊，现在联盟哪里有 Tyson Chandler？ 你要说叫我找一个很接近 Tyson Chandler 的，我都找不到，有吗？
我同意。
Gobert 就最接近啊。
不行啦，因为泰勒现在很激动啊，戈贝尔一点都不激动啊。
那不然还有谁？卡佩拉
不行，身材我完全顶不过，
就没啦，
真的没了。哇塞，现在中锋也太烂了吧？
已经没有，应该说现在的人都一定要会投三分。
我知道了，没有，现在中锋是两极化，要么你是完全功能型，要么你就是顶尖系列。
对啊，
没有一个中间性质的啊。我觉得可能可以有以后骑士那两支。
但也就不
目前
没有那么激动啊，就
没
有那么变态的感觉啊。
那你自己怎么看独行侠嘞？
我今天看完比赛，我就知道卢卡是不可能会防守的，就是你叫他守，他也不会守啊，真的不会。
但是你想哦，
因为他进攻真的够强。
我们看 NBA 这么多年，你看他现在是 NBA First Team 的后卫之一嘛，那他怎么可以防守也很烂？你去思考一下，大部分都是至少攻守会是在一个平衡点，要么不会差的像他那么多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他要去 figure out 的吧。
但我觉得今天就是，如果你要他防守，他的进攻体力就一定会受限。
但你现在对上 Kyrie 了 ，I mean Kyrie 防守的积极度都比 Luka 还要好，
高超多啊！只有 Luka 没有在防守啊，其他人都守的要死要活的、啊。啊，可是进攻就是可以看他一个人表演啊。
哇塞！
像我刚你不是有讲到其他季后赛的队伍吗？像我，比如说，如果我今天是独行侠，我会最希望对到太阳队。
进攻轰爆这样哦，
打他们进攻轰爆是一回事，另外一个是因为太阳基本上你要来守卢卡，你三个球星一定要有至少一到两个人来守，嗯，那他们的人就本来就已经要负责进攻，已经那么累了，还要来搞你这个卢卡搞40分钟，一定会爆掉，所以我觉得一定打不赢，而且小牛队他们在联盟里面算是非常会打快攻的队伍。嗯，就他们打快攻现在是全联盟第六名，每一场有 15.6 分的快攻。可是他们同时因为卢卡就死都不回防，他回防真的是用走的，所以他们每一场也都被对手得 16.2 分的快攻。嗯，基本上他们不管打到哪一队就是拼进攻。但如果今天最佳状态啦，就是你刚刚说哦，卢卡也需要防守什么的，我是完全同意的。今天能拿出多 20% 的力来防守，独行侠觉得超强 啊，可是为什么他不要？我也不懂啊。但我看了就觉得他不可能做这件事啊。不然你觉得呢？你觉得他会静下来防守吗？他们是不是需要一个 Dark Rivers？ 是不是需要一个 Patrick Beverly？
哦，我觉得好。如果他要在他的生涯里面拿下很多荣耀的话，他需要防守啊。因为以他这个情况，他不可能拿 MVP 啊。
如果今天独行侠的战绩是全联盟第一名，可以，绝对拿。
对啊，但是我的意思是
说，你说他们这样的打法，他不防守，
战绩
不可能第一名吗？
啊？
也不好说吧。
就我觉得历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真的 MVP， 目前啊，就我真的马上想到最有印象不会防守的人，就是 James Harden 啊。
哦，对啊，就很少有攻守这么失衡的球员。
但是那个 timing 是他在火箭，然后火箭在西区那个时候战绩
第一、第二啊，对
啊，对
啊，
那要。打成那个样子，是你刚好你的队友们要有像 PJ Tucker 那么巅峰的时候，好不好？帮你 cover 这么多东西，欸，
是没错啊。他们现在感觉就慢慢的想要再往这个方向发展啊，
需要一个 PJ Tucker， 新 PJ Tucker，PJ
Washington。
学啊。
但就是对啊，就是慢慢在尽量找可以搭配卢卡的角色球员嘛。你看，你很明显这些都是角色球员啊。
以现在整体联盟的进攻程度来讲，好了，你比进攻真的比不完啊，
比不完了，因为大家进攻都超强
啊，所以接下来就是比防守啊。我觉得这是很大的重点，所以我才说，如果他要靠这样的概念去拿 MVP 的话，我觉得真的很难。就是他如果愿意多付出一点防守的话，我觉得他的未来会拿到更多荣耀啊。
我今天在看比赛，还有看到另外一个点是，Gafford 跟 PJ Washington 来了之后，再加上 Lively 这三个人对小牛队的帮助，就是禁区防守不用讲，最大的帮助是他们在打快攻的时候，这三个禁区球员跑的都超级快，他们打快攻是抢到篮板，他们大概三秒以内就已经到对面的篮下，
uh-huh.
所以很多球都是接完 Luka Kyrie 就直接往前上甩，他们马上有个 mismatch 要求篮下轻松放，所以他们才有那么多的快攻，就是因为这些比较大个子的球员，他们真的都很会跑，也很愿意跑，对， uh-huh. 所以我觉得对 Luka 跟 Kyrie 来讲帮助是很大。啊，你刚刚不是讲到？现在大家进攻都超屌什么的吗？
对啊，
你不是传了一个影片给我，是那个 Paul George 的那个 YouTube 影片，他就说什么联盟现在就不能 physical 怎样怎样的、啊。
对，
你对这件事你觉得？
我觉得在这个点上，我觉得我又要再拿另外一个人进来讲，就是 JJ Redick 他也有在他的频道上提出这件事情，他是说大家都说联盟在改规则都是为了帮助防守者，但其实你把最近改的规则完全摊出来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规则的改变都在有利进攻方而不是防守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比赛就变得更加的没有肢体碰撞。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啦，现在大家都投三分球啊。
对，而且我觉得最鸟的是什么三分球啊，有些人投篮他出脚他又不是故意的、你懂我在讲什么吗？就像比如说 Kobe 的 fade away， 那代表你根本就不能 fade away 啊，因为你 fade away你怎么可能两只脚平行伸出去 fade away？ Who does that？ 就你看过 Kobe fade away， 你看过 MJ fade away，、uh-huh. 那脚都踢超高的啊。
Uh-huh.
啊可是现在你投三分球的时候，你只要有一只脚稍微抬得高一点，然后想要盖你的人，他从空中飞过去的时候碰到你的脚，这是你犯规，进攻犯规、
啊啊啊，
就是超级鸟的、啊。
你说 soft 吗？我觉得多少觉得是啊，就是也大家应该有很明显的发现。那我觉得就只是我自己的看法是。我觉得他们想要把这个运动变成一种普遍级的概念，
说变得很简单吗？
不是普遍级，就是
哦，
你知道吗？大家都可以看
说包含那些什么
就
吹判那个
对对对对
这个技术犯规啊，然后什么
对对，就是让他很 peaceful 的打球。但是我觉得，我相信我们以前一定有在其他集数讲过这件事情，那就是 like 我觉得是联盟的发展吧。而且你现在突然如果要把这些东西带进来的话，会受到很多反弹。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会改变的、哦。当你把整个进攻发展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当大家疲乏的时候，大家又会回来想要看 physical 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一个轮回，
任何东西都是一个这个波浪理论的概念。
差不多就是一个轮回，只是我们在以前看的时候，以前都还是在一个很 physical， 然后现在开始。整个没有说 soft， 但是比较有效率的这三分球这样，大家看得很开心，但是觉得疲乏嘛。如果你不会疲乏的话，大家就不会一直在泡明星赛啊。说哎、欸，那么难看，哎、欸，如果你是喜欢这样，觉得超级好看，每个射爆，哎、欸，很赞哎、欸，拍拍手。但是为什么会下这么多人？就大家慢慢疲乏了嘛，
因为大家想要看 physical， 想要看激烈的东西、
啊。对啊，那最后我觉得 Elden Silver 他，你知道，以一个。商业导向的话，它一定是以大众为主，所以慢慢它又会再把这个
对啦，都是以大家的口味为主啦，对啊，对，
就
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可能称之为 soft 的这个联盟，造就了现在 NBA 的平均得分真的高到一个不行，就是随便没有 OT 什么140分的这种比赛，这个在我刚开始看 NBA 的时候，2000几年的时候是不可能的，这是
不可能的，
三四 OT 才会看到的分数，哎。
而且我记得前几场不是尼克打76人，然后
什麼就是73-79，
那个是我们以前看
正常的
分数、欸，
对啊。可是最近刚好讲到这个东西，就因为他们说现在不能 physical 嘛，可是从明星赛过后开始，2月1号开始，联、盟有改一个规则，你在弧顶就是 perimeter 那边，就是你在三分线啦，在三分线在外围的防守。是可以有身体接触的、就是不会吹犯规的，所以从2月1号开始到现在，整个联盟的平均 free throw rate 下降了1%， 真的一趴，就是一趴可能看起来很少，但其实很多。今天的比赛来讲，今天的比赛大家的平均得分是118分，这个在今年的 NBA 来说算很低分了。
嗯，
对，所以我们就知道，其实 NBA 他们是有在做改变，他们其实是有把这些不论是球员啊、媒体的声音，算是稍微有听进去吧。因为声浪越来越大了嘛，所以必须做出改变应对嘛，对啊。那在改变这个吹判的规则，对有一支球队有很大的帮助，就是热火队，
铁血系列，铁血系列。
对，因为第一个他们防守很拼，所以他可以更 physical， 你在他们身上会更难得到分数。而且有另外一个数据是，今年的比赛，当热火队只要让对手当场罚球比他们自己多了5球，
嗯哼，
他们的战绩是1胜11败。
哦，
所以现在如果他们的对手没办法罚那么多球，他们可以更 physical。那他们的胜率就又会大幅提高，所以莫名其妙到时候热火又弄一弄，又弄起来，又要打到第二、第三轮，完全有可能。
干嘛？今年我在看到热火打冠军赛，真的会，
真的会吐血。到底为什么热火队可以打冠军赛啊？
而且我必须讲时机啊，如果最终又是金块打热火，我根本连看都不想看，
就觉得是碾歪啊。
照理来讲应该是、啊、
不用看、
啊，照理来讲、啊，
结果不看，然后最后4-3热火总冠军，我操，那我就连 NBA 都不看了。
好了，那这样子再来聊一队原本的西区第一名，原本大家对他们期望很高的队就是灰狼队，然后现在 Cat 受伤要休息1个月，觉得他回来与不回来都会是个问题。就他回来之后，他那个半月魔到底可以马上衔接比赛，马上找回他以前手感吗 ？Hard to say。那如果他不回来的话，我觉得 maybe 会是个好事，就是用这个阵容打打看哦。所以那就可以表示你不需要 cat。如果他们可以在 I'm just saying, I'm just saying, I'm just saying,
我懂，但是哇塞，
如果他们可以用这个阵容，没有 cat 的情况下打到第二轮的话，那如果你是管理阶层，你觉得你有需要 cat 吗？不需要吧。我很明显发现了，我 Ant 跟 Gobert 两个人的搭配 OK 的话没有问题啊。而且我必须说，我觉得今年 AD 的表现真的很好，但是 Nas Reed 灰狼上一场跟湖人打的时候 ，Nas Reed 守 AD 守超级好的，是我吓说 ，Oh shit， 就是他是我看到
你以为他只会得分，
不是，我知道他本来就很拼，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以他这样等级的球员，我原本以为他是会被吃爆了，但没有，他其实是有在跟 AD 抗衡的，所以在这个上面上其实就表示了。就算 Cat 现在不在，在进攻跟防守端上面，其实他们不会下降到太多，不会说、直接掉一整个大 level。我觉得不会，我觉得 Nas Reed 其实刚好是可以补上这个角色的。而且再来就是，他们现在整体的阵容，其实是如果你今天对上的是大支的队伍的话，你可以放 Nas Reed 跟 Gobert。你今天碰到小阵容的话，你可以放上一个小阵容，让
Kyle Anderson。
I won't say Kyle Anderson， 但我觉得可以让 Mike Daniel 打到四号位。这样，然后呢，先发会变成 Ant Conley 跟 Alexander Walker， 对，变成一个小阵容去面对。I mean Cat 的这个离开，并不觉得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影响，但这样讲好像不是一个很正确的说法。
我还是
我是 hater， 我是 Cat 的 hater， 这样我也不太知道。但我觉得他们还是可以保持至少西区前三的排名。
我觉得保持是没有问题啦，因为他们现在目前的阵容其实很 deep。
对啊，
他们最近还补了 TJ Warren。
对，
所以他们现在替补你要怎么换？像你刚刚说的，你要放 McDaniels 也好 ，Kyle Anderson 也好 ，Alexander Walker 也好，我觉得都 OK。因为目前他们好像比较偏向放 Kyle Anderson， 因为这样替补上来 ，Alexander Walker 跟 Nas Reed 的进攻能力比较强。
嗯，
那如果是你是摆 Kyle Anderson 变成替补的进攻，就有点烂烂的。
但是我会觉得你摆他让整个灰狼
超慢
的 space 变得超怪，因为他三分现在是变超烂，然后又超慢。他可以打控球，看得出来，但是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他好像不太适合现在 Cat 不在的这个情况下。
那你讲到 Kyle Anderson 会影响 spacing， 这个就很不合理啊。那你还说 Cat 走了没有什么差别？我们之前不是讲过 Cat 最大的跟 Anthony Edwards 最大配合的功用就是 spacing， 就是把人家
大致的人拉到外面。所以我刚刚讲的阵容里面完全没有提到 Anderson 啊。对啊，
对啊，可是你有 Cat 的能力绝对比你刚
当然嘛，当然嘛，我同意啊。只是我的意思说，比方说像是快艇今天少了 Porter， 哇
啊，
那么差那么多嘛？
看怎么被你讲这么没用啊？真假？看有那么烂吗？
也没有，他其实、
他今年三分球命中率 42.3%、欸、
对对对对，其实他这赛季表现得很好、啊、我只是觉得在他们现在这个阵容下面是可以 maintain 的，不会是差到哪里去。
我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差，哎、欸，你现在看他这
有没有？我想有差，绝对有差。他们在没有 cat 的情况下打过182分钟 ，outscore 对手 2.4 point per 100 possession， 所以其实还是 outscore 对手，就表示他们可以把比赛拿下来啊，而不会被虐啊。
是是是，
对啊，我的概念是这样啦。
哎、欸，但念一下 cat 今年数据：22分，命中率 50%， 三分命中率 42%， 罚球快 90%。八个篮板，三个助攻，细，很猛的吧？
我没有说他不猛啊，我没有说他很烂哦。我要先确认、
okay.
我要先讲这些，我没有说他很烂哦。
好，那讲回来季后赛的部分，他关于他要不要回来这件事情，我觉得不管怎样，他只要能回来，他就一定要回来。我不觉得他们明年会变得比较强啊，
难说啦。但是我觉得明年会是一个 move 的概念，就是他们要。去做一些签约或什么之类的，
因为
而且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有达到薪资上限了。他们四个人就是 Cat、
Gobert、
Gobert、Anthony Edwards 跟 McDaniels， 他们
不是 Mike Conley 哦，
不是不是 Mike Conley， 他们四个人其实都有需要去面对这个续约的问题或什么之类的，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们这个休赛季要去处理的事情。
哇，真的很尴尬，而且灰狼球迷真的很可怜哎，好不容易今年感觉哇西区前三，结果你主将受伤。
不会啊，你有 Anthony Edwards 啊。
对啊，可是就变季后赛很难打啊。
Michael Jordan 的私生子哎、欸，头都去撞到篮筐。
我那球真的极扯哎、欸，
极扯、啊！
那球三小、啊，
一个瞬间他直接蹦跳起来、欸。
对啊，而且我一直去 double check 他到底有没有压别人的身体飞得比较高，没有、啊，
没有、
啊，他就飘起来、欸，真的是有神在后面推他一把，太扯，太扯。
所以他是 Jimmy Butler 的弟弟。对吧？
那
如果以这个概念下去算了，
那总冠军赛要不要灰狼打热火？
兄弟之争，
看谁才是真正的篮球之神之子。所以结论就是，你觉得 Cat 不用回来没差？好，那这样好了。如果
我觉得没差，但是我觉得没差的点是我认定他们出不了西区。我的概念是这样，对，所以我不是说他回来没有帮助，他可能回来之后他们可以 maybe 打到呀。习惯什么的 ，whatever I don't know， 但是我不觉得他们可以出了西区，就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回不回来都没差。
OK， 那好，那这样好，换一个问法：如果今天 Cat 不回来，你是灰狼队，你想要打到第二轮，你最想打到哪一支球队？你觉得如果今天没有 Cat，、
哦、
他们第一轮打哪一支季后赛球队最有机会晋级？从第十名勇士开始，
湖人啊
？What the fuck？
直接拿湖人下手？
他们那天不就输？
啊，那最后输一点点啊，
他最后输一点点不是输哦。看，真的 hater 哎、欸，真的 hater， 所以是湖人，你觉得是湖人？
那直接拿湖人开刀、啊。
那原因是什么？
就我刚刚前面讲的啊，我觉得 Nasri 守 AD 守的很好啊。没有啦，
剥削。
如果你说他们现在以第三名，第三名打第六名哦，
没有就随便，就随便，
随便。你说第一轮打到谁哦？
你要讲 OKC 也可以啊。
不可能啊，绝对打不赢啊。灰狼打不赢的，我的意思是这样。我觉得其实不要打小牛之外，打国王、湖人跟勇士都有机会。
因为我就觉得他们没有看，他们一堆都打不赢啊。
We'll see, we'll see。现在才刚受伤。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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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啊，
反正就从现在看一下。
Anthony Edwards要起飞了，我告诉你。
OK, OK 啦，好，對對對，我们就等着看，好不好？这样子算他真正的考验来临，哎，就代表他扛不扛得住这支球队。
没有错。
如果一直到季末。他们战绩都维持在西区前二、前三，我那很扛。
必须承认，我真的有被他的这个 personality 吸引到，他真的超级好笑，超级有自信，
就是有一个 swag 加幽默的那种帅感。还有最屌的是他的声音跟他讲话的方式，超像 Twenty One Savage， 几乎一模一样。我感觉他是在那个妈妈肚子里面就在听 Twenty One Savage， 超扯。
好啊，那这样子今天大概就是我们要聊的东西。而且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开始一些比较有竞争的队伍，我觉得他们放慢脚步，就是你知道
养金旭瑞，
对，准备要进入季后赛。所以其实最近没有什么很多的 big news， 只有一大堆球员受伤。哎、欸，我说到球员受伤，
显更
哇，他那个大牛很痛，
那摔完很可怕、欸。
Otto Porto Jr. 退休，
对，张伯伦之子，绝对是吧？伯伦孙子啊，
孙子，应该是，应该是。好，最后再提一个，我们就来推歌。就我这个假日有跟女生打球，这样，哦、oh、，shit， 我发现其实很多女生的外线比男生还要准哎、欸，而是 for real 的那种准哦。就命中率至少六成以上那种，会吓到我。
真的
很是会打球的那种，很酷很酷。好，那这样我们就来推歌吧。你先啊，你先给你。
好，我来推一首，继续我这个老灵魂路线。我要推这首歌是1978年的一首歌，叫做《What You Won't Do for Love》，应该大家都听过，是一个叫 Bobby Caldwell。
这首歌我们之前没有推过吗？我只是我好奇问一下，
灵魂爵士乐的感觉，嗯哼，所以算蛮好听的，
经典啦。
因为这个人去年才过世，嗯，所以最近这个歌就是可能在一些社群上又比较
active，
对，比较曝光比较多，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是因为我超爱听老歌，然后听了就觉得很爽的一首歌。
这个就是经典啊！如果你想要打入美国文化的话，这应该算是一个必听的一首歌，
算是，
对，就是他一放，在美国大家都会知道这个。
对。
好，那这样我就来推一个新的好了，新的，最近很红的一个啊，我谁？他算是一个 R&B 歌手 Forbats。他很酷的点是因为呢，他的 MV 呢，他拍的超级 gang， 就是 like 戴面罩什么超 gang 那种，就是像我们准备要听那种 trap 音乐的那种、嗯。但是呢，其实他的歌是那种 R&B。超级 smooth， 然后他的声音超级的轻柔，直接造成一个反差，
也太反差，对啊。
然后在美国直接爆红到大家都会调侃，就是他红到连 Drake 都想要来跟他 remix。然后他们最近就一起出了一首 remix 的歌。
Damn！
但是他原本就出了这首歌，所以大家都在说 Drake 是一个新的艺人，想跟他蹭流量。但是我觉得这个是 like Drake like what he do， 就他。always 都很 support 这些
最 trendy 或者是新生代的。
然后这首歌叫做 Date at Eight， 然后那个 at 是小老鼠那个 at，、嗯、对，所以推荐给大家是现在非常 trendy 的啦。
哎呦，可以哦。
好的，那这样子这就是我们的第163集。然后呢，donate在资讯栏，记得去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podcast 给我们五星。我们就下集见啦，各位，拜拜
，peace。